谢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祝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派人到若翰那里去，他曾为真理作证，其实我并不需要人的证据，我提到这事是为使你们得救。若翰是一盏点着而发亮的灯，你们只暂时享受了它的光，但是我有比若翰更大的证据，就是父所托付我要我完成的工作，是我所做的这些工作工程给我作证，是父派遣来我。
基督我们在耶稣所要做的工程是什么工程呢？那这工程就是父，万民将归于父，吸引万民归向主，这是耶稣所做的工程。可是这个工程呢，常常会受到我们的工程的影响。在圣经里面，耶稣讲了好多这样的比喻，就是宴席的比喻。耶稣讲宴席的比喻的时候啊，就是天主要为他的国王为他的儿子摆设盛宴，然后就到处邀请人前来赴宴。那么这些人呢，有的来，有的不来，有的找了很多理由不来。但是无论怎么样，克出万难，最后主人还是要求你把那个外边篱笆外边的站在大街上的，把所有的人，反正这个宴席一定得满了席。那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其实就是这个吸引万民都来参加天国的婚宴。那这什么叫宴呢？宴席，宴席表示是一家人啊。刚才我们说了，你看咱们是一个团体，我们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祈祷，这就是表示我们是一家人。那一个人当他不跟你一起吃饭的时候，这就成了两家人了。这个吃饭呢，在每个民族当中可以说是最早的根深蒂固来表达一个团体精神的。一个男生追一个女生的时候，一般的这个敲门砖就是吃饭。这个女生只要答应跟你吃饭，这都是一个好苗头，因为将来要永久在一起吃饭的。她也不答应你吃饭，这基本上没门儿啊，所以这个吃饭很重要啊。特别在古时候啊，一个家庭或者几个家庭聚在一起，凡是能在坐在一个桌上吃饭的，表示这是一家人。所以天主就用这非常原始的这么一个图像来表达天国的含义。在圣经里面还有类似很多这样的比喻。那这个比喻是什么？因为天主的家大，他的工程大，他的宴席大。我们的宴席都是包括自己的小家庭，天主的宴席是万民的宴席，吸引万民都来归附，万民都要参加天国的婚宴。我们今天读的这第一篇圣经，你看读的这个标题是什么？这个标题就是因为我的殿宇将成为万民的祈祷所。那我的殿宇要成为万民的祈祷所是什么？就是这个宴席将成为万民的宴席。因此这一下以色列子民的使命就露出来了，我们的使命就露出来了。干什么？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就是主人派遣出去的仆人，要把人都叫到天国的宴席来参加天国的盛宴。不过这里面呢有一个大的问题，有一个大的诱惑，就当年以色列子民的诱惑也在这里，就是他们时常被自己的工程，被自己的宴席，被自己的那个小天地所吸引。以色列子民在若苏厄带着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啊，在偷进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过约旦河，这是个里程碑。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其中有几个支派就跑到若苏厄这里说，我们不要过去了，我们就在这里就行了。为什么？因为这地方有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个绿油油的草， 看到这个田地，终于有这地方有的东西属于他了，他们就不愿意过约旦河了。你看这里是一个苗头，就是我们常常被什么，被世界上的东西吸引着，我们就是被世界上的宴席，被世界上的工程成为我们的一个诱惑。所以为什么天主对亚巴郎说离开你的故乡家族和富家，其实这是一个根基性的一个护照，就是离开你的故乡家族和富家，离开你的本地，离开你的家族，离开你的富家。这故乡家族和富家可以成为一切宴席的那个总称。那一旦我们有了我们的土地，你看这个任何一个团体啊，一旦有了他的土地，有了他自己的视野以后，往往这个团体就会出现停顿不前的状态，就会有开始有僵化的状态。什么时候最好？就是说他在开疆拓土的时候，他有一个目标的时候，那当然这个目标分两种，一个就是自己的目标，那也管用。你看这个历代的皇帝们，他叫开疆扩土的时候都非常勤奋啊，但是他的后代子孙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有了固定的土地了，可以享受了，可以停下来了。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的诱惑是什么？一旦我们的传教事业稍微有点小小的规模，我们就认为差不多到一个站了，我们这个走出去的精神就欠佳了。你看基本上好多基督徒团体都受这个诱惑，特别是我们天主教，我们天主教会这几年咱们可以说在发展上为什么我们停顿，就是我们的制度化比较强啊。说个不好听的话，这个制度的惯性能保障了我们基本的生存，我们觉得不用过约旦河了啊，这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自己的神圣使命，远大的目标。远大的目标是什么呢？我的殿宇将成为万民的祈祷所。那你有没有把天主的殿宇变成万民的祈祷所？还没有。你看我的修会属于国际性修会，按照我的会规要求是每个团体至少是要三个国家以上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团体。这咱们成为一个国籍不是国际，是不是咱们成为国际性团体，那你也吸引万民的祈祷所，三教九流啊，三教九流咱们这里面，这是一个万民的祈祷所，那这一个是个大挑战。那耶稣说了，你们要出去宣讲，是万民成为我的门徒，甚至有的福音，马尔谷福音呢，说你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这更大了，一切受造物。那这圣经都在这里，所以说你看，将来有一天呢，归于上主的一帮人不会说上主必把我从他的人民中分别出来，那就成了一个民族了。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说，就像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他这个救世主使命通谕里面特别的提到，他说我们离耶稣的要求，福音的福传广传的要求还差着上远。我们打开地图，我们不要说万民的祈祷所，我们打开地图，有的国家或者有的民族甚至信耶稣的人还不是太多。你就咱们这个民族吧，我们有多少？我们连十分之一信主的都没有啊，十分之一都没有信主的啊，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大的一个挑战。那么为什么这样呢？那时常的要小心，就是我们避免被眼前的这个自己的工程，或者被眼前自己的那份啊自己的那种啊目标所限制我们过约旦河啊，过这个世界的河。我们避免被这个一片绿油油的草，被这地方开始有水灌溉了，我们就想在这里建立这个世界的天国。那天主教教理啊也给了我们一个指导，就天主教教理在讲到教会叫成为万民的祈祷所，教会要成为未来天国的预象的时候，教会说什么？说教会在世界上是天国临在的一个标记，但是这个天国的圆满完成是在来世。所以如果那些就想在世界上就建立一个圆满的天国的这样的一个梦想，那这属于那个前年说，前年说是一个异端，是错误理解。 啊，错误理解了圣经的意思。前年说，前年说的意思实际上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在世界上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了。你看看，只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旦有一块土地实现了，我们觉得，哎，我们这里是天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停滞不前，我们的眼睛就开始不够了，就不往前看了。所以这个诱惑，这个诱惑是巨大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团体一旦他们发展稍微有点规模，稍微成熟一点，然后他们就停滞不前。所以有天主常常打击他们，让他们的个现世建立的梦想都给他破坏了。说以色列子民在这个迦南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挣扎中啊，他们不断的想建立一份平安。你看，当他们想建立一份平安土地的时候，他们就是他们就开始崇拜外邦的神，因为他发现外邦人都比他们人多势众，比他们更加富有，所以他们甚至能把外邦的神请到自己的家庭来啊。我今天听说呀，咱们中国教会北方有一个教会团体，这个应该是中国最多的一个教友堂口，最多的，全中国应该是最多的一个堂口。那这个堂口呢，不知道啊，这是听他们说的，人家说让他们开始这个堂口做生意是不收税的，因为这个地方教友最不好管，就这个地方教友太多了，人家不收税，于是这个地方教友们都搞经济，搞了都很有钱，说这个地方教友很有钱。我们知道这人一有了钱就把天主忘了，你开始建自己的事业起来了。你看我们中国南北不太一样啊，南方在1980年左右就开始四处创业去了，就跑遍天下。北方可能在2000年以后，有的地方在90几年之后。你发现一旦我们建立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教堂的人就空了，天主的事业，天主的工程就没人建了。魔鬼用这个招数很厉害，就是利用你的工程取代天主的工程。一旦你有你的工程，有你的事业的时候，天主的事业就靠边站了。我听一个人讲道时候用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能找到做这件事情的借口，一定能找到他的理由。当你不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一定会找到自己不做这件事情的借口。你看这个厉害，很厉害，就是我那天讲的这个举目一望一样。当你举目一望，你那个世界的那个事业只要吸引你，你看你就拐弯抹角，你早晚，你虽然不断的推诱惑，最后还得上到那诱惑里，仍然把那个东西拿到。这就是人。所以以色列子民他们在迦南的时候不断的受到了周围这个外邦世界的这个诱惑，甚至他们长达700-800年的时间，上至上千700-800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在受到这个诱惑啊，他们忘记了自己要使万民成为天主的祈祷所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可是要想让万民成为天主的祈祷所，让万民都成为祈祷所的话，这一句话首先你自己得先实现，就是我们的团体得成为一个祈祷之所，因为你成为祈祷所了之后才能吸引别人归来。所以魔鬼攻打教会其中用了一个方法，就是让教会开始同化，让教会开始和世界同化。就是你虽然有教堂，你看咱们的教堂都很多，我记得以前一个老神父讲道理，他说你看一个教堂盖得挺大的，这个教堂，但是这个教堂跟一个寺庙没区别的时候，当一个教堂只是外在上不一样，里边一样的时候，给世界，那人就不进来了，你就不能使成为一个万民的祈祷所。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大的考验。所以为什么当我们想的时候，如果教会传不开，教会传得慢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往深的谦卑或者忏悔里去想。教宗若望保禄的是在他救世主使命通谕里面，他说传福音的第一个障碍是什么，他是反见证是第一个障碍。这个反见证不一光光是外在的，包括内在的，就是我们让天主的祈祷所变成什么了。耶稣骂那个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说什么，我为我的天主的殿宇已经什么耗尽了我的心血，可是你们把我父的殿宇变成商场， 用了另外一句话变成贼窝。当用这句话的时候，那这耶路撒冷圣殿，你就想耶稣这句话说了之后，为什么耶路撒冷圣殿后来被毁？我们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一直被天主用一个活生生的标志来刺激着我们。这个标志就是耶路撒冷圣殿上面的那个清真寺，被那个清真寺一直在挑战我们。挑战什么？你这个教堂很有可能变成清真寺。你看咱们这个教堂盖了这个模样还可像清真寺了，弄了那个颜色，是不是啊？还那个也是那个金黄色的，朝着那方面发展一样，就给这个这是一个挑战。我觉得清真寺这是一个挑战，就是天主的殿是万民的祈祷所，但是这个祈祷所呢，可能它都有变质的可能性，它有被墙被那个墙改的可能性，这真的是一个大诱惑啊。所以天主的祈祷所成啊，天主的殿宇成为万民的祈祷所，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那个根基。什么是传福音？传福音就是让万民成为天主的祈祷所，天主成为万民的祈祷所。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是根深蒂固的，是建立在我们那个什么，建立在我们的灵洗的使命上的。所以以色列子民后来了，他们你看以色列子民的历史跟我们今天的历史一模一样。你看啊，以色列子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到现在多少年了？以色列子民进入迦南地现在3000多年，3000多年前的人跟现代的人没什么区别。我们总觉得现代人进化了，不进化都一样的。3000年前的人，他们打仗打到那地方的时候，他们就看着那地方的地很好，就不想再征战了，不想再往里头走了，觉得差不多了，现在有点事业了，就不想征战了。你看现在很多祈祷，很多的祈祷所，很多的传教的也是一样的。我见过一个老神父，不是老神父，还是年轻的神父，才不到50岁，40多岁，他就说了，他说我觉得我的使命是什么，我就把这几个老人送走，我的使命就完成了。他一共管这个40-50个老头老太太，他说我觉得人生不要太追求高潮，天主给你多少就是多少，我觉得把他们送走，我就是去大功一件。当然从谦卑的角度讲这是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那你这不一定是真正的谦卑，是不是啊？不一定是真正的谦卑啊。就像以色列子民一样，我们开始苟且偷安，我们安于现状，安于现状是很可怕的。一旦你安于现状的时候，现状就会把你吞吃掉。所以以色列子民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埋着悲剧了。这个迦南地好进去，但是进去了之后，这个迦南地可能就出不来了。进去了之后，把迦南就变质了，不愿意出来了。就所以，一旦进入一个土地，为什么亚巴郎他必须走一程，再走一程，走一程，走一程，他不断的向前迁移呀？当然是外在的环境逼迫他的迁移，但是外在的环境的逼迫，实际上是天主的恩宠推动着。有时候环境是恩宠。什么叫环境是恩宠？保禄说过，他说我传福音没什么可夸耀的，因为我是出于不得已。什么是不得已？不得已包括环境，环境逼着你不得不传，不传就灭了啊。有一个神父说了一句比较俗的话，他说这年头传教不是为了吃饭，谁传教啊？哎，他说这句话虽然这句话比较土，比较那什么，但是是实话，他说的比较土的实话。天主就是让他吃不起饭，所以他就使劲才传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不是就传丢饭碗了。这个虽然听着比较丢人，但这个丢人的话有时候也是天主的恩宠。所以天主有时候让你吃得饱了喝足了，什么都有吃的喝的时候，你发现你传教的劲头就不够了。所以我们的团体常常需要什么？需要挑战我们的极限，挑战我们的限度。那个限度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人，里面有一个人什么，他总想苟且偷安，在世界上停顿的那个人，需要不断的受到挑战，啊，不断的需要突破什么？突破我们眼前的困境，啊！感谢天主，他的恩宠一直和我们相伴，真的是。那这个恩宠是什么？有时候他就在这，他在这个危险的环境中，他挑战我们。你愿意不愿意往前迈步？反正挺危险的，啊！天主说这个是很危险，你能不能往前面走？ 你敢不敢过约旦河？你敢过去，那我就和你同在。你敢不敢过去？我敢过去。好，你敢过去，天主的恩宠就和你同行。所以呢，过了约旦河的这些以色列子民，他们就进入了迦南地啊。所以今天的圣经啊，我想可能是对我们团体量身定制要说的。我们的团体是一个服传的团体啊，我们不是光建了一个自己的小型的咱们这一个啊一个工程，我们这里一个小，我们不是，我们的使命是要万民什么，要我的殿宇成为万民的祈祷所。你看我们还没有成为万民的祈祷所的，是不是啊？我们要让全中国的人走进天主的祈祷所，那这份胸襟，这份大爱，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份使命的召唤的话，的确受到了各方面的这个挑战，就是各方面的不可能。你看现在经济萧条，疫情肆虐，还有现在人人都恐慌，现在传福音感觉到什么人都顾不着了，现在是不是？还有一种很多人的冷淡，都光关心现世的一切的时候，的确是个挑战。但是总有人来，你看这个耶稣讲的那个宴席的比喻，他给我们一个信心，你不要担心天主的殿宇满不了人，你不要担心啊。希勒若汉也挑战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不要觉得说天主离了你就没办法活了啊，你是亚巴郎的子孙啊，天主那从石头给亚巴郎兴起子孙了，你不要认为说啊100岁生了下你了，你就成了香饽饽了，好像是你死了天主就绝根了，天主就绝了，你天主能从石头给亚巴郎兴起子孙了，你实在不要一来，天主一生气把你一拨拉到一边去，天主随手一呼了，外邦人都进来了，把你挤出去了。你看到中国以后，中国的上演一幕什么滑稽的一幕，很多都是基督徒的老牌基督徒被挤到教堂以外，不是天主挤他自动不来了，而那些新教人把教堂挤满，天主的祈祷所挤满。就路加福音所说，路加福音是一个福传者的福音，他说将来有一天耶稣说的，从西东西南北有很多人挤到我父的殿宇来，你们要摒弃在天国之外。哎呀，这句话是大挑战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祈祷所这人数满了，也可以说天主的祈祷所是人挤着进去的，天主给了你优先权了，提前让你进来，你不进来，这个人呢就有这个贱样。什么贱样啊？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你给他，你免费他不来，干最后没事的时候要钱他反而来，都是一样，给做核酸一样，免费他不做，干一会儿要钱的时候他抢着做，跟做核酸差不多一样的。这个人都有这个，这由于这个没有出息劲儿，这个就是我们天生的劣根性，可以说啊，天生的劣根性是什么？身在福中不知福。任何东西只有丢掉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在疯子里抢。那丢掉了什么？就是这个名分。本来我们现在是咱们是那叫什么队员呢？咱们是不需要考试的队员，叫什么队员？你看有些队员是，你别有些入门队员那个参加什么大赛的，不需要经过考试的，就是一天预定的那种队员啊，保送的那种队员。我们本来是保送的啊，最后保送的队员掉队呗，因为劳不行，掉队，最后天主说好吧，那叫这个二线的来吧，你从篱笆旁，你把那大街上站着的游手好闲的什么事没干的把他们拉进来吧。其实本来我们也是游手好闲什么也不干的，不过是天主提前给我安排了个名额，但这个名额我们给扔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万民的祈祷所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大的，它是一个大的使命，但是同时也是大的危机。所以基督徒的身份是带着危机性的啊，从天主召遣亚巴郎，从以色列子民走进迦南，就带着危机性。那耶稣召教宗徒们也是带着危机性的。哎呀，今天的福音呢，啊，给我们带来那种危机感，也给我们带来刺激啊。我们的使命如果用任重道远，我们有点自夸，但是有时候为传福音稍微夸耀点是该的。如果天主的名受到了显扬，那我们骄傲也是值当的，是不是？我们为天主而骄傲，为天主而荣耀。我们有时候夸张自己的使命，说我的使命多么高大上，我们传福音的脚多么美丽，这个骄傲没错，可以骄傲，因为以天主而骄傲，因天主给了我们这个使命而骄傲。感谢主吧。
赞美主。